正面之道十七，第165页第17行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要讲述发生在北缅甸的一个故事。有一所建在森林里的佛寺，由于有大施主供养的缘故，所以寺里的建筑都是用上等木材建造的。然而住在那里的比丘都住不久就死了，所以渐渐就没有人敢去住那所佛寺。有一天，施主请一位大长老去看那所佛寺。大长老在佛寺的各处巡视之后，发现那佛寺里有一个问题。他看到建筑物附近有一棵大树，树下有一间厕所。古代缅甸厕所的粪坑是不加盖的，因此那棵树下臭气冲天。大长老就告诉施主将厕所移走。施主将厕所移到适当地方之后，那位大长老就搬到那所佛寺里去住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树神来向大长老说：尊者，请长期住在这里吧，我的宫殿就在大树上，之前有许多比丘住在这里，他们在树下的厕所大小便，臭气冲到我的宫殿里来。当其他天神来拜访我时，他们闻到臭气都皱眉摇头，使我感到非常羞愧与愤怒，所以我把那些比丘都杀了。现在既然尊者命令人将厕所移走，尊者就可以安心地住在这里，我不但不会杀害你，而且会守护你。因此在适当的地方大小便是很重要的，在适当地方大小便的人不会招致上述那些违犯与困扰，应当借着场所的适当性来了解事宜正知。三，行处正知，应当借着不舍离禅修业处来了解行处正知。如果你的禅修业处是安般念，那么即使在大小便的时候，你也应当专注于呼吸。四，不吃正知，如果你已能修行观禅，那么你应当练习不吃正知。在自己的名色相续流里，并没有一个从事大小便行为的造作者，只是借着心生风界的扩散而有大小便的行为产生。就像一个成熟的脓泡破裂时，不需要任何意愿促使，脓血会自动地流出来，也像水壶装满水之后，不需要任何意愿促使，水会自动地流出来。同样地，积聚在大肠与膀胱里的粪与尿被风界的力量压出体外，当然如此排出来的粪与尿不是那个比丘的，也不是别人的。如果他们是那个比丘的，则那个比丘应当保留他们，但是事实上不然，他们只是身体的排泄物而已。当一个人用装水的器皿或水瓢将旧水丢弃时，被丢弃的水不是他的，也不是别人的，它只是清洁过程的一部分而已。应当借着如此思维来了解不吃正知。我要再稍加解释，如果想在大便时也修行不吃正知，你必须先照见身体的究竟色法。身体里有业生、心生、识觉生与识生这四类色法。在这里注释说，大小便时风界特别强盛，所以在照见身体的究竟色法之后，你应当对大肠里的风修行四界分别观。你会见到它只是成群的色聚而已，分析色聚之后就能见到业生、心生、识觉生与识生这四类色法。其中心生色法的风界特别强盛，这些心生色法是带动的色法。然后应当对你的粪便修行四界分别观，你会见到只有识觉生色聚存在， 分析色聚之后，就能见到每一粒色聚中含有八种色法，它们是被带动的色法。在大便时，可能有许多六门侵入过程升起，你会看见颜色，听到声音，或至少会嗅到自己粪便的臭味等。这些侵入过程包含四种明蕴，因此总共是五蕴。你必须照见五蕴，然后观照五蕴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就是修行不吃正知的方法。在小便时也可用同样的方法来观照，如果具备这样的正知，了知你自己粪便与尿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你就会了解注释所说的，如此排出来的粪与尿不是你的，也不是别人的。在大小便时，你应当修行这样的不吃正知。七、走路等时的正知。经文中说，走路、站立、坐着、入睡与醒来、说话或沉默的时候，他以正知而行。在这里也具备有意、适宜、行处、不吃这四种正知。在四威仪的经文中谈到，行走时比丘了知我正在行走，这些话是指长距离的行走而言，例如行走一英里、二英里、三英里等。正知第一组的经文，向前进或返回的时候，比丘以正知而行，这些话是指中距离的行走而言，例如在寺院里行走、在经行道上行禅等等。现在的经文，走路、站立、坐着、入睡与醒来、说话或沉默的时候，他以正知而行，这些话是指很短距离的行走或移动而言，应当以这里叙述的三种方式来了解这三种行走之间的差别。注释里提到另一种解释法，三藏法师摩诃师婆长老的见解，他说，一个人在经行道上行禅很久之后，停下来站着，内心思维着，在经行道上行禅时存在的名色法已经在经行道那里坏灭，此人就是在修行走路时的正知。根据这项解释，你必须以两种方式来观照名色法，即在行走当时与之后观照。前面说过的，行走时比丘了知我正在行走，即向前进或返回的时候，比丘以正知而行，都是指在行走的当时观照名色法，如此是观照现在的名色法。然而关于走路、站立、坐着、入睡与醒来、说话或沉默的时候，他以正知而行这一段经文，根据摩诃师婆长老的解释，在走路之后他也必须观照刚才在走路时发生的名色法，如此是观照过去的名色法，因此现在与过去的名色法都必须观照。下列的情况也都以同样方式来理解，一个人站着学习、回答问题或修禅很久之后坐下来，内心思维着，站立时存在的名色法就在站立时坏灭了，此人就是在修行站立时的正知。一个人坐着学习或做其他事情很久之后躺下来，内心思维着，坐着时存在的名色法就在坐着时坏灭了，此人就是在修行坐着时的正知。一个人躺着入睡，醒来之后内心思维着，睡眠时存在的名色法就在睡眠时坏灭了，此人就是在修行入睡与醒来时的正知。在这里，躺卧的行为只在心沉入有分时才称为睡眠，并非只是伸展肢体躺卧着就称为睡眠。 由于睡眠时有分心持续地升起，那时你无法观照明色法，因此摩诃湿婆长老以这种方式来解释，醒来之后你应当观照存在于睡眠时的明色法。行为是指身体的造作、作用等，也就是身表或语表。造成行为的法是指产生身表或语表的现象，或者说行为是转向心的双重作用。由行为产生的法是由于转向心而升起的六门心路过程中的塑形心，由于转向心的作用，当有分心停止时，心路过程就会升起，过程乃是持续发生进行变化，以各种方式逐渐升起的事物。一门心路过程或五门心路过程的塑形心是由行为所产生的法，因此阿毗达摩藏的注释中说，由于转向心升起的缘故，因而知道两种心路过程之一的塑形心，或六门中每一门心路过程的塑形心是产生行为的法，或由行为产生的法。在入睡之后，产生行为的法及由行为产生的法都不升起，那种状态称为睡眠。或者睡眠可以描述为离心路过程心进行的状态，就是睡眠。以及在六门心路过程升起之前与之后有分心发生的刹那都是睡眠。但是必须注意的是，除了睡眠的时间之外，其他时间发生的有分心包括在醒觉的情况里。说话时能够思维，声音依靠嘴唇、牙齿、舌头、上颚及协调声音之心的作用而升起，此人能在说话时保持正念与正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首先你必须观照身体的究竟色法，接着观察你想说话时的明法，总共是五蕴。你应当观察有分心，然后发出一个声音，例如发出卡音，接着观察想要发出卡音的心，那个心包含四种明蕴，它能产生会散布到发声器官去的许多色聚。例如卡音是由喉咙发出来的，所以那些色聚会散布到喉咙去。进一步分析它们时，你会见到每一粒色聚中的八种色法，尤其要注意其中的地界。在喉咙里也有夜声、心声、时节声与时声这四类色法。由于风界的作用，想发声的心所产生心声色的地界与喉咙里夜声色的地界互相撞击，于是产生了声音。在说话的时候，你必须清楚地照见这些明色法，若能如此观照，就可以说你是以不痴正知而行。有人以一段时间从事学习、讲解教理、念诵禅修业处的字词或澄清问题，然后平静下来，内心思维着说话时存在的明色法就在说话时幻灭了，此人就是在修行说话时的正知。如此在说话之时，你必须观照明色法，说完话之后你也必须观照刚才在说话时的明色法。有人沉默地思考教理或自己的禅修业处一段时间之后，思维沉默时存在的明色法就在沉默时坏灭。所造色的升起是说话，所造色的不升起是沉默，他就是在修行沉默时的正知。摩诃湿婆长老所叙述以不痴为主导的观照方法，用意就在说明本经的念处修行法。在讲到正知这一词的所有情况下，都只限于与正念相伴升起的正知而已。事实上在分别争事论中就是这样叙述的，前进时保持正念与正知，返回时保持正念与正知。 只限于与正面相伴升起的正知，这句话就是借着叙述正知的作用来强调正知与正念的重要性。它不只是指出正念与正知相伴而生的情况而已，因为圣典上有这样的说明，没有正念就没有正知。事实上，精进的比丘会如此关照，存在精行到东端的名色法就在东端坏灭，不会到西端来，存在精行到西端的名色法就在西端坏灭，不会到东端来，存在精行到中央的名色法就在中央坏灭，不会到两端来，行走时的名色法就在行走时坏灭，不会到站立时来，站立时的名色法就在站立时坏灭，不会到坐着时来，坐着时的名色法就在坐着时坏灭，不会到躺卧时来，躺卧时如此一再的思维，心进入有分而入睡，醒来时他立刻专注于禅修业处。这样的比丘就是在修行走路等时候的正知，然而在入睡的时候业处会变得不清楚，禅修者不应让业处变得不清楚，因此比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在精行时、站立时、坐着时观照之后，在躺卧时也如此观照，身体没有知觉，床也没有知觉，身体不会知道我躺在床上，床也不会知道身体躺在我上面。当他一再地思维着无知觉的身体躺在无知觉的床上，心就进入有分，醒来之后他立刻专注于业处。这样的比丘就是在修行睡眠时的正知。以上解释过的这七组是修行正知的第一个阶段。接着佛陀开示第二个阶段如下，经文：如此，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，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，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。讲解：这里的身是指色身与名身，也就是色法的群体与名法的群体，换句话说就是五蕴。因此你必须观照内在的五蕴、外在的五蕴，以及在一次静坐中交替地观照内在与外在的五蕴。接着佛陀开示第三个阶段如下，经文：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，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，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。讲解：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观照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。首先你应当照见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这五种过去因，然后观照由于这五种因升起，所以果报五蕴升起，这是因缘生。在未来你证悟阿罗汉果时，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这五种因会完全灭尽，你必须观照由于这五种因完全灭尽，所以在般涅槃时五蕴完全灭尽，这是因缘灭。观照因缘生灭之后，应当观照五蕴与五种因的刹那升起与坏灭，这是刹那生灭，你必须观照这两种生灭。接着佛陀开示第四个阶段如下，经文：或者他建立起有生的正念，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。讲解：这是指从坏灭随观智以上的那些高层观智。在这个阶段禅修者只见到究竟名色法及其因的坏灭而已。接着佛陀继续开示说，经文：他独立地安住，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。讲解：当他的观智成熟时，圣道智与圣果智会以涅槃为目标而升起，证悟阿罗汉果之后，他就能独立地安住，不执着一切五蕴。然后佛陀为正知的修行法这一节做结论说，经文：诸比丘， 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身为身的方法。讲解，这就是以正知来修行身念处的方法。在这里，正念与五取蕴是苦谛、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，这五种苦因是极谛。苦谛与极谛这两者的完全灭尽是灭谛，了知苦谛与极谛完全灭尽的八圣道分是道谛。如此精进地修行四圣谛之后，就能达到极境。这是致力于修行四种正知的比丘证悟阿罗汉果，达到解脱之道。第174页，丁，不净观。依四种正知来解释身念处之后，接着佛陀依不净观来解释身念处如下。经文：再者，诸比丘，比丘思维这个身体，从脚掌思维上来，即从头发思维下去，这个身体由皮肤所包裹，并且充满许多不净之物。在这个身体当中，有头发、身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、肌肉、筋腱、骨骼、骨髓、肾脏、心脏、肝脏、肋膜、脾脏、肺脏、肠、肠间膜、胃中物、粪便、胆汁、痰、脓、血、汗、脂肪、泪液、油脂、唾液、鼻涕、关节滑液、尿液。讲解，像经文所教导的这样，以正念观照身体中各种不净物的修行方法称为不净观。这种修行方法是外道所没有的，只在佛陀出现于世间时才有。这种观身不净的正念能带来下列的利益：一、大悚惧；二、大愚伽安稳；三、大正念与正知；四、获得智见；五、当下的安乐住处；六、现证智慧与解脱之果，即证悟阿罗汉道果。此法门有七种善巧的学习方法：一、反复地念诵三十二身分的名称；二、反复地记忆三十二身分；三、依照颜色来确定头发等各身分；四、依照形状来确定各身分；五、依照其位置在肚脐的上方或下方来确定各身分；六、依照所占有的部位来确定各身分；七、依照与其他部分划分的界限来确定各身分。此法门有十种善巧的修行方法：一、次第地观照；二、不要观照得太快；三、不要观照得太慢；四、排除散乱；五、超越概念；六、逐渐去除不清晰的身分；七、观照能导致安止的身分；八、九、十，依照《增上心经》《清凉经》与《觉知善巧经》的教导来修行。接着佛陀以譬喻来开示。经文：诸比丘，就像一个两端开口的袋子，里面装满了各种谷类，如粳米、米、绿豆、豆、芝麻、精米。一个视力良好的人打开袋子检查它们，说：这是粳米，这是米，这是绿豆，这是豆，这是芝麻，这是精米。同样的，诸比丘，比丘思维这个身体，从脚掌思维上来，即从头发思维下去，这个身体由皮肤所包裹，并且充满许多不净之物。在这个身体当中，有头发、身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、肌肉、筋腱、骨骼、骨髓、肾脏、心脏、肝脏、肋膜、脾脏、肺脏、肠、肠间膜、胃中物、粪便、胆汁、痰、脓、血、汗、脂肪、泪液、油脂、唾液、鼻涕、关节滑液、尿液。讲解， 这个譬喻所象征的意义如下：两端开口的袋子比喻由地、水、火、风这四界所构成的身体，装在袋子里面的各种谷类比喻头发等32个部分，视力良好的人比喻禅修者，打开袋子之后清楚地见到各种谷类比喻禅修者清楚地见到身体的32个部分，能清楚地关照身体的32个部分之后，就能以三种方法来继续修行。一、色片，你可以专注于身分的颜色来修行色片，例如专注于骨骼的白色来修行白片，如此循序渐进地修行，就能达到白片的第四禅，以第四禅为基础，进而修行四种无色界定，如此就能成就八定。二、不净观，正是佛陀在本经中开示的修行方法，你可以观32身分的整体或任何一身分为不净，因而达到初禅。有一位大长老名叫无畏，他能以这两种方式修行32身分，各都达到初禅。三、四界分别观，对每一身分修行四界分别观，就能见到色聚，分析色聚之后就能见到究竟色法，这就是四界分别观的详尽法。在本经中，佛陀教导观察32身分为不净，如何观察呢？前面已经谈过，首先你必须反复地念诵32身分的名称，其次必须反复地记忆32身分等等，这是尚未修成其他业处的初学者所用的方法。对于已经成就其他种业处的人，例如修行安般念达到第四禅，或修行四界分别观达到进行定的人，他们可以在智慧之光的帮助下清楚地见到32身分，能够专注32身分为不净而达到初禅之后，进一步应当如何修行呢？佛陀开示如下。经文：如此，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，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，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。讲解：在这里有三种身，即一、32身分；二、色身；三、名身。你必须于内在与外在都照见这三种身。如何照见呢？如果你能清楚地照见32身分，那时就有强盛的光明产生，这种光明称为智慧之光。在此光的帮助之下，观察坐在你前面那位禅修者的32身分，观察清楚之后再回来观自己的32身分，然后再观外面那人的32身分，如此内外交替观照，然后观照外面另一个人的32身分，也是内外交替的观照，之后再换另一个人，如此一再的内外交替观照。观照的时候，如果智慧之光变暗或消失，就再回来修行安般念，达到第四禅。当智慧之光很强盛时，又可以再观照内外的32身分，必须如此由近而远，逐渐扩大到全世界。如果在智慧之光中见到其他动物，也应当观照他们的32身分。